好，那我们继续，我们接着来看这个 3.3， 这个导师对于待业往生的看法。该师引了像那位居士啊，就陈建明嘛，他说哎，一定要消业，他引了观无量寿经。那导师也引了一些经，表示说念佛消业跟往生在经典里面其实好像没有一定的关系啦。那念佛你即便见佛也不一定往生啊，往生有往生的条件。那你发现要往生，那你能去当然是见佛才往生的啊。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一种说，待业往生呢，我以为是当然的合理的，但并不表示净土法门的特胜。也就是说不止往生净土啦，如果我们承认有过去世的话，我们每一次也是待业往生嘛，对不？你是看，所以你别说往生往生，你看现在人说往生哦，往生就是死啊。那这个往生这个词呢已经是很普及了，融入这个台湾的民众。如果你去中国大陆你讲往生他不一定懂啊。这边你们常用说往生也往生，那往生不一定去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就是到下一个生命啊。所以他导致这边说不表示是净土法门的特胜，不是他专利的啦，不是他专有的，而且是合理的。因为只要是凡夫，甚至是诸国二国三国也还都是。所以我说业呢，谈到业好像人为哦，就是会障碍，不一定会障碍啦。但是你只要不是一个圆满者，总是会有一些内容嘛，随着我们到下一个生命嘛。好，我们看分别说，什么是往生？就刚才我讲的往生的意义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死了以后生到别处去了就是往生，就像我们往生人间往生天上都是往生。那般若经有往生品，往生是不限于往生净土的，所以在三界六道里面上下这个都是往生啊。所以就像我们民间说哦，往生去啊，就是那些人看的。那第二呢，净土行者呢常说往生西方往生净土，大家听惯了以为往生就是往生西方净土，那是不对的啊。所以这个导师先做一个说明啊。其实导师哦，你看他头脑很清楚的哦，他这个操作啊头脑很清楚。像这种那么清楚的人哦，其实不是很多。因为中国佛教界呢碍于就是宗派色彩很浓厚，你是这一宗的，其实所以你的解读都会往你这个宗派，你不能够抵触到你这宗派的根本的主张。但是导师基本上他也没有宗没有派，以现在的佛学研究呢，身为出家人其实我们也没有宗没有派了啦，南传也摸一点点，西藏也摸一点点啊，念佛也来，禅修也来，持咒也来，你说你是什么派？没有了啦，因为以前因为有环境嘛，特殊的环境，所以他们分派，现在没有了。所以导师因为没有这个包袱呢，所以他在讲的时候他会让这个文献本身去说话了啊。那所以他头脑很清楚的，我们看他怎么。所以你看往生净土他就先了解什么是往生，那可见往生净土呢，所谓的往生不一定是净土法门特有的，但是在教界好像认为就是往生净土，而且净土也不一定是西方啦啊，大家就认为是阿弥陀佛啦。所以那再来就解释什么是业，因为这边是待业往生嘛，那往生谈完就要谈业嘛。佛法的根本主张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众生无始以来呢，聚集了无边能感生死的业力，能感生死。刚才有一个嘛，就是烦恼业力，那业力就会有生死嘛，业力就是一个动力嘛。所以这个可以，我举一个譬喻，就像水会，任何东西你往上丢，它必然会掉下来，因为地吸引力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会有下一个生命，有力量啊，这个力量就是业力。除非业力停止，业力要怎么停止呢？就是烦恼一定要去除，根本烦恼要去除。你去除了，你在这生活当中还是有行为啊，还是有身的行为、口的行为，还是有，但是它不会招感下一个生命，因为它没有烦恼，根本烦恼拔除了。所以这个动力呢，就是业力。那造作了所谓善业、恶业，就有业力的存在，也就是潜能。那在没有受果报以前呢，哪怕是千生万劫呢，业是永远不会消失的。就像种子啊，任何种子 只要它不会坏掉，它都会开花结果的，都会表示说不表示说马上的，你要给它其他条件的。所以西瓜种子能够开出西瓜的果实，你绝对不能从石头里面能够生出西瓜的果实，不可能。所以就这一点来说，种子有别的，善跟不善是不一样的。那善又可以分，有没有？就像种子我们可以分很多啊，芝麻种子啦，西瓜种子，榴莲种子，它不一定外表一样，但是它共同的意义呢，就是能生意，能够开花结果，这个功能只有它有，有别于石头水泥，只有它有。但是它要开花结果还是需要其他条件的。好，第二，借由智慧呢，般若现证呢，再断根本烦恼，那无边的善恶业呢，就干枯而不再受生死报了。所谓把根本烦恼断除了，那这需要智慧。那智慧呢，一般直接翻译就叫般若啊，八戒啊，般若就是智慧。那智慧跟知识有不同了。那知识其实是不一定跟生命断烦恼有关系的。那知识会随着时间的改变，我们会忘记的。那智慧不会的，你看到就是了，你很清楚。所以一个圣人呢，他断除了这个所谓以我见为主的根本烦恼，他这种认知是很清楚的，这个叫智慧。他看到事物的本然，事物的真相。那一般我们凡夫不是的。所以呢，他只要根本烦恼一断呢，这些种子就坏死了，可以这么讲，就坏死了。这种子就像下面有一个例子啊，如种子放在风吹日晒的环境当中，失去了发芽的能力，那种子也就不成其为种子了。你明白吗？虽然我们造了这个行为，有所谓存在的这个种子潜能，但是当我们把根本烦恼去除呢，就像这个种子坏死了，坏死了。所以从这一点呢，解脱才有可能啊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常说啊，你造任何业一定要招感果报才能解脱。哇，那过去造的业太多了哦，这些业尽虚空骗法界，要完全招感果报才能解脱，这个很难。这个不是佛教的解脱观，佛教解脱观重点摆在烦恼。烦恼一去除，哪怕是我们过去造了一些不善的业，其实它都是坏死了，因为缺烦恼的滋润，给它条件，它不会再开花结果了。好，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54。刚才讲的是说，如果是就一个圣人来说，他咔嚓那个树根就把它断截掉了，截掉了。那好了，那我们一般凡夫怎么办呢？啊，一般凡夫也可以，我们叫做扶住，扶住，就像石头压草，石头压草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石头下面那个草还有根，还有根，但是它不会生长，会压着。但是一旦石头拌掉，它也会开花结果。所以压着的时候它不会有草，但是呢它的根还是在的。但是就压着它没有生草了，我们可以说，哎，我们断了烦恼，可以这么讲。其实不是断，是扶住烦恼啊，降伏的伏。所以这是大乘里面的一种方便。我们来看大乘佛法的方便道，借由强有力的功德，如念佛啦、诵经等等，压制罪业，使罪业的功能减弱，那恶消善长，转重为轻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就像那个跷跷板嘛，你明白吗？跷跷板的原理，另外一头往下的时候，另外一头呢就往上了。所以善跟不善呢是相对的，你善业强，其实不善的业就不会有条件，没有条件它就没有能力招感未来的果报。所以就像跷跷板一样，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转，甚至转重业重罪为轻受。那罪业呢还是罪业哦，但功能减弱了，因缘不足了，不能再感生死苦报，那就是所谓的业消啊，消业。所以这个消业呢，这个消业不是那个要那个晚上那个消业，这个消业呢要用引号把它引起来，消业表示什么呢？因中说果了，也就是因为功能减弱了，因缘不具足，不具足，哪怕你的种子还在哦，我知道你很难， 即便那在这边 有讲到，你看，如种子放在石板上，种子无法生芽，即使会生的话，也长不下去啊。你明白？那长不下去表示什么？我们受的罪报就变成轻了，转重报成轻，可以的啊。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因中说果，我们就是消业了。那这是大乘的一种方便说，不断，但是呢，它不构成障碍，就 OK 啦。在我们修行的道路上，它不会构成障碍，哪怕这个种子还在。那要这个种子呢，永远缺条件呢？如果我们是凡夫的话，要这颗种子永远缺条件，唯一的就是不断的行善。不断的行善呢，这不善的种子就没有办法具足了。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呢，是消罪啊，消业。那再来业跟往生的关系啦，业跟往生导致谈了。一般的往生，我们看第一呢，众生的业呢，如从人而生鬼的，由于某鬼趣的业成熟了，所以往生鬼趣，受鬼趣的果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就是所谓我刚才讲的引业，引导的引。我们这一生结束，我们会往生哪一趣呢？主要的业决定，那主要的业就要看我们平时我们有没有做一个非常强大的业。如果我们悭贪啊、嫉妒心重，那以这个因果来说，这就是恶鬼道的因条件。那未来这个果报结束呢，这个如果这个因呢是主要的，那当然下一个生命就是鬼趣了。如果我们行持五戒修十善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在人，不然就是在天上啊，这是因果要相应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你说善的做一点点，恶的做一点点，那就要看你临终的时候起的什么念来决定你下一个生命。所以我们不要等到最后才来这样啊，最后来这样啊，其实那时候加上身体的病痛，那你不喜欢的人又出现在你面前，哦，你跳那种天，你讲爱靠师傅、靠莲友，健康靠，你会说把他赶出去，把他先赶出去，哈，啊，真人心一起来。所以我们要比较有把握，就是在有生之年，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业，善的业，那当然就会往上去。然后念佛、见佛，这是一个很强大的业，尤其念佛跟能够见佛，这是很强大的业。那当然，这就像树嘛，在阿含经。这个树啊，佛陀说这个树如果倾往这个东南倾，倾向东南这个方向，它倒下来的时候必然会往这个方向倒的，它不会反过来的。所以这个习气啊，习惯只要养成了，我们不怕的。突然间被车蹦啊，明家，因为在佛陀当时很多这些弟子不是被车，被牛撞死啊。那弟子就问佛陀怎么样，他说明家明家，因为我刚才已经跟他对话，我知道他已经真的了怎么怎么哦，所以不是说有修行的人就不会横死啦，有修行的人一定要好死啊，不一定啊，好死的人哦不一定解脱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这种观念要稍微认清楚，因为呢，一个你看穆建人也是被人家嘣嘣嘣嘣打死的，哦，那死相我看也不是很好看的，但是他也是一个神通第一呢的一个阿罗汉呢。哦，所以一般我们的修行一定要修到最后很好死，膝盖做碎耶，不是啊，你一生只是为了这个，不是的。所以一世归一马世了，你会有这种遭遇，其实有另外一个因缘，但是你心里解脱，那是另外一个因缘，你不会有下一个生命。哦，所以这个观念要认清楚啊。那这在南传其实他们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他们人间心会比较强，南传。所以他看到一些有修行有德望的老法师啊，生病啊，坐轮椅啦，乃至生病的时候会有一些颠倒，你知道吗？生病有时候老人痴呆症啊，他也会很好的照顾他。他的观念不像我们，哎呦，你看那个业障啊，哦，嗯，你以前出家你做什么代志啊？喏，你看变个，我们的观念不一样，但是他们的人间心，他觉得佛陀也是一样，佛陀还是会拉肚子，还是为什么？所以一样，因为佛陀讲解脱烦恼是内心的。那有些生理的东西没办法的，因为你饮食习惯啊各方面都决定他为什么会这样的，不是他心理啊，但是他心理他如果一个解脱的心理一定不会痛的，身体痛心不会痛，不会有烦恼。好，那再接着看呢，但在前生人中呢还有无始来的种种业， 与这一生所造的种种业呢，并不因为生鬼去而消失了。也就我们虽然投胎到鬼去，但是过去我们身为人所造的一切一切这个潜能也跟着去的哦。所以这是不是带业往生？是啊，所以无边潜在的业力呢，也带着往生鬼去了。所以你看看，每次你看这边讲鬼去啦，好啦，如果是鬼去到人间的人呢，怎么办？我们知道在鬼当中，他的报就是饥饿嘛，对不对？鬼去啊，所以从鬼去出来的人，他到人间，你看我们每次骂一些人有没有？贪吃鬼，这个骂法其实就知道鬼以前是很饿的。你贪吃鬼，你这么那吃个比一般人更加济，他们吃鬼，这鬼内容哎，跟过去的业行为影响的哦。所以这个要表说明的就是说，一般我们生生世世轮回都是带着非常复杂的潜能，所以我们这生投胎为人，过去可能带有所谓三恶道的潜能啊，各个都有了，很复杂的，所以业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佛陀说业力不可思议啊，很难讲清楚的。因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，不是的，它是非常复杂了。常说我们用因陀罗网来形容，因陀罗网，那如果用现在就像巴掌，鬼畜的，那个很难分的啊，鬼畜的。好，那另外就谈到禅定了，该讲三恶趣，现在讲禅定了。若因禅定力而往生天国色界，往生哦，无边的业力也带着到天国去了。所以这个是要有禅定力才能够升到色界天呢。但是呢，他除了这个这一生修禅定的力量，他过去世呢，他当什么，其实业力也跟着去。只不过他身为人的时候，他主要的引业是非常强而有力的禅定的业。禅定的业呢？禅定的行为呢，在我们三界当中，它算是极善的行为，极善业。如果你没有其他的愿的话，你必然会随着这个往生色界或以上，它是非常难得的。就凡夫来说，这是非常难得，而且是坚持的，非常巩固的。你看，我们一般都是被感官所影响，我们感官听到什么，看到什么。啊，这种禅定可以说，他入禅定哦，声音都听不到，打雷都听不到。你看那他禅定一定不是睡着了，他跟晕倒是不一样的，晕倒是不自主的。那禅定他一定会有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对象，很清楚，而且他只有一颗心，就所观的对象。那他身体当然会有一些感受，快乐的感受，轻啊什么都有，但起码他一定锁住一个对象。连声音打雷都听不到，你看他那种直取那个力道是极善的，所以他必然往生天界。如果他没有其他愿呢、他没有说我要去西方还是去哪里，他必然会往生那个。所以这是一般的往生，也是待业往生的。那下面看特殊的往生哈，借由信愿行念佛而求生净土，这个念佛包含称名跟观想，只要敬业成就，就能往生净土。无边生死业呢，也带着去啊。只要敬业成就，刚才讲了，前面我们一般凡夫不管去哪一去，是哪一个业，是引业，引导的引业，强而有力的那种生死业。那往生净土也是要有强而有力的条件呢、那个这边叫做敬业。那敬业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三福业嘛，弥陀经讲的善根福德，这些三福业种种的功德成就了，那当然就能往生。那往生呢，跟前面一样，很多因为还没解脱嘛，你明白还是凡夫啊，但是很多那些过去所造的这些潜能也跟着去了，知道吗？那依这个所谓你做的功德的多跟少，到了极乐世界就有分了，品位的高下是依着你前一生呢你做了多少来分的功德。所以是可以去的啊，所以往生净土也是带业往生的啊，不是个问题啊。那业与烦恼在净土中是一样的，但是呢你看一般人哦，往生净土的没有断烦恼，烦恼却不会升起，带有无边的生死罪业呢，业却不会感受苦报。所以这就是前面谈的大乘佛法的方便道里面谈的，就像石头压草，它扶住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你往生那里呢， 这个业哦，功能削弱了，因缘不聚。你去到那边都是善男子善女人，如果你爱偷东西的哦，去到极乐世界黄金铺地，你偷也偷不完啊，搬也搬不走啊。你要偷什么？你很爱吃哦，你去到极乐世界随便想都有东西吃啊，你还要什么？所以在那边种种因缘，其实逆因缘其实就没有了。那你过去所造的种种这个业，这潜能呢，力量没有了，所以没有，就某个意义来说，就是消业了，啊，消业了。所以导师说，业跟烦恼在极乐世界是一样的，它缺条件的，它不可能会有其他的烦恼引发你过去不好的业，然后感受不好的果报，不会的，在那个地方。所以那个地，这个是它的殊胜啊。那我们娑婆世界不是啊，逆缘啊各方面就比较多，所以那是极乐世界的殊胜。所以极乐世界的殊胜特胜绝对不是在大业往生，而是在它的环境各方面。依佛法说呢，业是从来随造业者而去的，也就是大业往生，那有所谓一般的跟特殊的。因此呢，大业往生是当然的合理的，大家都这样讲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大业往生净土呢，值不得特别的鼓吹啦，啊，我们当然碰轰面了，这种赶快呢，啊，一般也是这样往生的。所以大业往生并不能够标显出，尤其是弥陀法门的特胜，不是在这里。反正我刚才讲的环境不推转，啊，一定趋向成佛，这个才吸引人的地方啊。大业我们也是都大业啊，在世间三界然后去也是一样啊。所以导师要表明的是这一点。所以导致这篇所谈的都是教界所流行的，听起来好像对，但是好像也有问题。那有问题呢也不敢去讲，因为可能书也看不多，哦，那这边导致就一一的，他引的都是净土经的啊，他引净土经，他不是引像唯识其他宗派，其他宗派可能有不同的观点，他讲的句句都是引净土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相关的，哦，甚至相关的，所以是让证据说话啦。所以我想说这样的一个批判呢，是很典型的论师的风格啊。论师我们说经律论，论师的风格就是批判了，你任何主张他会去挑战，那你挑战的背后你必须要合理，同时呢你会引一些圣言量啊来证成你的主张是正确的。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批判讨论呢，反而对于一些主张我们更清楚更立体，而不是人家讲啊，好像是好像是，其实没有的，有时候反而是相似的。所以导致我觉得经过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说明，我觉得我对净土也厘清我很多，因为不然教界有时候流行的就是这一些嘛，大业往生等等。所以导师来看呢，大业往生、小业往生都可以啦，啊，那大业往生并不是弥陀法门特有的啊。下面谈到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隔音之谜哦，哇，这叫。这个如果是中国的净土宗跟禅宗要斗的话，就是用这个隔音之谜。我相信传统的净土宗教界都常听到，我以前刚学佛也是常常听到啊。那什么是隔音，什么是谜啊？导师先这两个要说清楚。那四点一，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提出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呢？其实在净土宗的某个书了，某本书主张的，那导师可能是之前有看过净土宗，他也不知道是哪一本。他们这么讲说，罗汉又有隔音之谜，罗汉还是有隔音之谜。那问题来了，中国的罗汉哦，跟我们在佛典里面所认知的罗汉有时候有点不一样。你有点看十八罗汉，有没有十八罗汉啊？啊，百八罗汉的，啊，那个造型啊，挖耳孔啊，那个，哎，我们在今年罗汉讲的款呢。但在中国认为罗汉是一种有内涵解脱者，但是疯有点洒脱那种，其实不是啦。罗汉其实应该要加个阿啦，阿罗汉啦，哦，中国人就是要把它简略掉，阿罗汉。阿罗汉不是，阿罗汉是一个在佛典里面它是一个圆满的解脱者，阿罗汉。那阿罗汉的意思如果就字面来说也是杀贼，杀烦恼贼，哦，阿罗汉杀烦恼贼，也就是战胜烦恼的意思。所以这是一个究竟圆满者。那以佛教我们说声闻的一个道次第呢，它是指第四国阿罗汉，哦，那像舍利弗、目犍连都是这一类的。所以 中国就是说，哎，罗汉到底罗汉能不讲清楚也明白吗？那有些认为啊，四果罗汉就是指第四果阿罗汉啊，有些人认为什么一二三四都是啦，啊，其实不是啦，啊，但是有些人认为一二三四都是啦，所以如果是一二三四都是阿罗汉的话，这一句话呢，罗汉又有隔音之名，只对一半，啊，如果这个罗汉又有隔音之名，你指的罗汉是一二三四，就是第一果出果一直到第四果，你这种主张呢，其实只对一半的。如果你的主张认为说这个罗汉是第四果阿罗汉，又有隔音之名，那你是全错，什么都错啊！所以这个是字面上要先讲清楚。那另外呢，导师就引了荧光大师。那荧光大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。那我早期学佛也是看了他很多文章啊。那他本来是弘法的，那弘法好像不相应，你明白吗？可能弘法没几个人听还是怎么样，我不相应，他就用写的。所以很多人跟他请法都是用写，所以才变成所谓他的荧光大师文钞这些等等。那他有一个所谓净土结余论，里面他说到，他说一切法门皆仗智力，众令树根深厚呢，彻悟自心啊。这个彻悟自心指的当然是禅宗啊。那到底彻了多少啊？这导师会问啊。善，你说你看看呢，纵使你的善根很大条哈，你也开悟了哈。善见思恶惑，见思两个烦恼消有未尽。也就是说这两个烦恼呢还没有尽，这个很重要，这导师等一下会批判，则生死轮回依旧莫出了。那当然烦恼没有尽，当然生死轮回还在，这是没错，但是前后这种因果关系导师后面会讲。况既受胎因呢，促进生浊，因为以一般凡夫来说，我们投胎呢是看到爸爸妈妈交媾然后我们才投了，所以是染污的。所以这个在部派里面呢，在学派里面，佛死了之后，他也在开始探讨，那释迦牟尼佛那时候悉达多太子他投胎是怎么情形啊？所以你看圣人的投胎都很神秘的，都很不是神秘，神话的。耶稣基督，你看他妈妈是一个处女 virgin， 然后虚脑上诞生的时候好像是一粒肉团。那释迦牟尼佛也是啊，他从妈妈这边扑出来啊，他妈妈是梦见白象，哇，空。怀孕了，所以这种对于圣伟大的圣人，他一般的他出生都会用比较神话的，就是跟我们一般不一样，听一听就好了啦，不要像考古这样去考证，你很难考证的哈。这在印度人来说不是一个问题，所以一般认为投胎一定是染浊的，这是一般人。那由觉自觉少，因为染浊嘛，所以往觉悟的这些人是很少，从迷入迷者多了。所以因此其实他讲这句话，印光大师所要强调就是，当然念佛法门是最稳当啊，啊，你不能去参禅啊，参禅什么开悟自心哦，那种扣自己会笑啊，爱睡你啊，两个够稳当啊，因为他说那个见思恶惑，你看隔音之名啊，你困在天明仔你也不知道什么事啊，两个不会，你往生就好了，你明白，他强调是这个。当然他的重点是强调净土法门的殊胜，但是这里的一个说明呢，就法义来说有矛盾，就法义来说有矛盾、哦、就是彻悟自心这一个，那还有见思恶惑没有断，然后呢觉自觉者，就从觉到觉者呢很少，从迷到迷者很多。那投胎呢会忘记啊，染浊然后投胎忘记，然后很害怕啊、哦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翻过来 4.2 呢，导师的看法哈。首先你看他头脑很清楚的啊，第一呢先要界定什么是隔音啊，不然我们两个都在吵到最后啊，你的隔音跟我的定义不一样哦，哎，大家就做什么白费时间啊，浪费时间。所以隔音是什么呢？这个音哦，其实就是韵，五韵，这个音其实就是五音啊，这是早期的翻译。那到了玄奘大师，他翻译成五韵了。音呢，其实是往不好的一方面。在早期的翻译呢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身为人五种要素嘛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或者略说就是身心嘛。他认为这个身心是不好的，所以早期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子啊，我不知道什么庄子说无知患就是在有这个身嘛，对不？哎，叫什么子啊？什么庄子？不知道庄子还是什么子，他说我们真正会有痛苦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身体啦， 就出生了。所以早期的这种观念就影响到我们中国早期的汉译，所以他翻成五音。那玄奘大师翻成五韵，这更符合梵文巴利文的原意，它是一个聚集 collection， 聚集五种东西聚集在一起的。所以阿罗汉佛也有五蕴啊，但是他们没有烦恼，他怎么做区隔呢？凡夫就中间加一个五取，取着的取，哦，受取的取，五取蕴，取就是执着了。阿罗汉呢，佛呢，他说他只有五蕴，所以佛阿罗汉都有感受啊。你骂他，他还是知道你在骂什么啊，只不过心里不会不爽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前后翻译的不同，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身心啊的这个字体。那众生在生死中呢，只是这五音的和合相续，没有是常失乐的自我。这就透到深层意啦，也就是佛教的根本。我们所要真正发现、真正觉悟的内容就是这样。对象也是无蕴，我们的身心，而不是在外在去探讨宇宙到底有没有边啊，宇宙到底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不重要的。因为你只要熟睡哦，你昏倒哦，这宇宙跟你没有关系的啦。你不用去想说宇宙到底有没有成立啊。所以重点在我们，因为快乐痛苦都是我们自己身心啊。那这深层的意呢，就是说一个圣人无蕴呢，其实是和合的相续。那这个在佛典里面也有譬喻，就像在一个黑暗的一个房间里面，那这个角落呢有五盏蜡烛灯烛，五盏蜡烛点燃，五盏蜡烛，那我们从旁边进来，我们仿佛就看到什么，一盏光亮了，黑暗没有了，我们是看不到五盏灯的，但是这个整个光其实是由五盏灯柱所照亮的。那但是我们执着有这个光，这个光引号，所以这个五蕴呢和合的，但是我们认为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那个光。你说没有吗？有功能。你说有吗？把这个五个拿掉它又没有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这种认知就是错误的认知啦，哦，所以我们人就是类似那个光，哦，用引号把它引起来。所以它是条件而有的，所以没有一个字体。那隔音表示什么呢？其实音就是我们这个字体了哈。隔音就是这一生的身心字体是前音，下一生的身心字体是后音。那前音与后音呢，生死相续而不相同，所以叫做隔音啊。啊，就这一生完了，到下一个生命这样子。所以也就是一期生命一期生命啊，一期生命一期生命。那以像净土中的这些教界的说法呢，隔音会有迷啦，迷啊，迷什么？迷到底是什么？哎，导师又要谈啦，啊。迷有两种，一个迷于事相，一个迷于理则。迷于事跟迷于理，这不一样哦。何谓迷呢？其实迷相对就是觉悟啦。佛陀、阿罗汉都是觉悟者。我们之所以轮回受苦、凡夫，就是我们迷，我们看不清楚事物的本然真相，所以我们叫做迷。那到底迷什么呢？你看，在法义上它分得很清楚的。第一个呢，就迷于事，迷于事相了。那迷于事相呢，其实是着重在情感的谬误，情感的谬误不一定是认知的，这是情感的谬误。事相比方说什么，对于事相的迷乱、错误、无知。那这边谈了一切众生哦，包括出国、二国还有第三国的圣人，在从此生到下一生的过程当中都是不正知的，这就是隔音之谜嘛，就是事相嘛。不正知表示什么？你不会说哎，你怎么投胎的，不会，你叫咚下去你也不知道整个过程是怎么样。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投胎吗？我们知道我们出生的时候是怎么样呢？你的手是摆在哪里吗？你知道吗？不正知的，不要说我们了，出国、二国、第三国都不正知了，哦，都不正知，他不知道的，乃至类似忘记了，他完全忘记过去发生什么事了。他们也有啊，所以这是事相上的迷，事相上的迷。那入胎的时候，你在或在胎当中，或见部位恐怖了，或见欢喜的境界，皆不能正知。出生的时候呢，前生的自己与事情呢都忘失了。那这些忘失呢，其实在这一生当中，透过禅定，其实是可以慢慢回忆的，慢慢出现的。你看有一些催眠术有没有？从你的下意识，你是可以 他可以看得到你，你真正隐藏在深层的那个痛在哪里。一般我们都会包装嘛，那下一次的东西它就很明显。所以这种东西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，像禅定是其中一种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过去式，乃至能力更提升，就会看到你我的其他人的过去式，他可以的。因为我们从记忆可以看得出来，下意识他可以看得到，他有这个能力。那这一些都是属于事项的。但是他这边又讲了下面第三点。不过呢，三果圣者，这个三果应该是指第三果了。在出生时呢，虽不能证知呢，但很快呢，能一如一知前生的一切。因为我看呢，为什么说第三果呢？因为我们看注脚十五，这是导师在文章里面谈的。他说世尊的在家弟子呢，在家得到三果而生色界天，有的从天上下来向佛致敬与说偈赞叹。因为在佛典里面常常说能够往生色界天，其实他指的是第三果。因为只要你真得了第三果阿那含，第三果跟初果二果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他欲界的烦恼全部没有了。所以这一类人绝对不会有男女的关系的，不会，即便他是在家人。那他这一生一结束呢，因为缺条件，缺乏来欲界的条件，所以他不会来欲界的，他一定会升到色界或色界以上，无色界，他不会来到欲界，不相应了，他没有这个烦恼。所以这个义理呢，到了大乘就很重要。大乘的菩萨说要留惑论生嘛，留一些烦恼来滋润众生，其实就这个相应来说是可以谈的。因为你只要这个烦恼全部没有了，欲界烦恼你全部没有了，你怎么会来啊？你不会来了啊，你不会来。所以他要留一些，但是这一些烦恼又不会构成他的障碍，所以这是菩萨的所谓方便大用。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。那这边谈的应该是指第三果了。所以有时候写东西，你看东西他写三果，三果到底是初二三还是第三果，差一个字有时候差很多。那下面看迷于理，理呢其实就是认知的谬误，认知上的谬误。那认知上的谬误我们知道，只要一清楚其实就清楚了，但是情感上的有时候很难，习惯了嘛，你明白吗？我没有恶意啊，但是就是习惯了，我讲话就是那么大声啊，也不是我要的啊，你明白吗？像这种习惯，这是情感上的。但是认知上那种他看清楚，其实永远就不会再迷失了。所以我们所谓的凡夫跟圣人，重点在于理。你迷于理，你就是凡夫；你现证的理，你看清楚，你就是圣人。所以这个道理的理啊，其实就像我们大理石那个理，大理石的那花纹啊，是不会交叉的，很顺的。它的大理石呢，就法在这世间是虽然差异那么多，但是它都有一定的一个共相，就是无常苦无我。虽然差千差万别啊，有男有女有什么，但是他所有的一切包括有情无情都是有一个共相，这就是理啊。所以我们凡夫是迷于理的。那对地理的什么呢，像无常无我我所空性法住法界的迷惑，也就是最真实的一个迷惑，真理的迷惑。凡夫是迷理的，因为什么呢？我见等烦恼，也就是刚才前面谈的那个三劫嘛，三个烦恼以我见为首，故不能转凡成圣，是从迷入迷的。所以凡夫可以这么讲，我们每一次投胎是什么？从迷入迷。因为我们迷于理啊，我们不止迷于事哦，因为事投胎我们不知道不正知，不单只是那样，我们还迷于理啊，从迷入迷啊，隔音当中啊，这一生结束下一个生命。那下面就谈到了事跟理的关系。第一呢，初果圣者是能见地理的，一得而永得，是不会再退失的。初果其实是圣人啊，他看清楚了，所以他看清楚呢，他之所以叫做圣人，其实就是因为他不迷于理了。他知道一像我们五蕴身心都是无我无我所的，苦空无常无我的。那他这种认知他看清楚了，就像我刚才讲这个黑暗的教室里面，我们灯一打开，什么东西都呈现在这里面呢？它一下的顿断的，没有说这个灯一亮那些东西才慢慢出现，没有啊。你灯一亮，黑暗马上就破除掉了，不见了。 所以这种认知是看到了知道了永远不会迷失的，所以跟凡夫不一样哈。那第二呢，在入胎出胎的时候虽然不能正知不能现见地理呢，但所得无漏智果呢并没有失落了。那就像钱放在衣袋里面虽没有取出来用呢，其实还是有钱的啊，还是有钱。所以虽然不正知，那不正知就是迷于事啦，迷于事相。所以从这一点你看导师就认清楚啦，我们还没看下面。所以你看出果圣人哦，还有隔音之谜啊，对不对？他只是迷什么？迷于事相嘛，但是他一下子就会知道过去了。所以导师到最后就说，哎，隔音之谜哦，其实也不需要谈啦，你明白吗？也不需要谈很多啦，因为圣者也有啊，出果二果三果啊，因为什么？他有迷于事相。所以这个迷呢，导师把它分事跟理啊。那下面我们来看，像虚陀斯陀含就是一来就是二果，第二果斯陀含一来就是他会一次往来天上人间，就会究竟解脱或者究竟苦边。所以这一类人呢，其实因为他的贪嗔烦恼慢慢削弱了，这些都是年根拔起了，他树根拔起了，烦恼根没有了，但是慢慢这些所谓烦恼的枝末，刚才讲了烦恼有分根本跟枝末，枝末的烦恼就慢慢不见了。所以他最多一次啊，往返这个人间天上就究竟了。那阿那含更高，阿那含是叫不还不来啊，不还啊，或者叫不来啊。就是说一般的经典里面就是说这一类人呢，刚才我讲他跟欲界不相应，他跟欲界不相应，所以他一死他就会往生天上，那基本上是会往生色界，往生天上，然后在那里呢究竟解脱啊，究竟解脱。那这个是一般我们对阿那含的认识嘛，第三果。但是我跟你讲阿含经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哦，阿那含在阿含经里面有说到七种阿那含，他不一定要往生天上的哦，往生天上在那边成阿罗汉的哦，其实就根性来说是最差的。因为你要往生天上哦，那个天寿很长啊哦。他在阿含经里面应该是中阿含，他讲到七善人，就是说这一个人呢，其实他这一生是阿罗汉，哎，阿那含第三果，他一死的当下马上成阿罗汉了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是什么呢？他死了之后还没有出生，这个中阴身的阶段他成阿罗汉。那第三种是什么呢？他死了之后中阴身，然后入胎的时候，中阴身还没入胎嘛，入胎就是他要往这哪一个去啦，他入胎的时候，入胎当下成阿罗汉。那第四呢，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哇成阿罗汉，哦，不可思议，你生出一个阿罗汉，哇，非常伟大。再来第五呢，他出生了，然后他经过一段时间虽然不是很用功，他成阿罗汉。第六呢，他出生了经过一段用功，他成阿罗汉。第七才是往生天上，所以往生天上根性是很弱的。那他中阿含他举了一个很亲切的譬喻，一个怕铁啊，打铁的，你知道铁要去烧嘛，烧他要打的时候，我们那个 spark 那个跳出来，有一些跳出来马上就熄了，有一些跳出来到中间不见了，有一些跳出来下来的时候不见了，有一些跳上来下来咚才不见了，有一些更钝，他跳上来咚咚咚咚躲到那个河边，他才熄掉了，他用这个来譬喻了，所以表示往生天上的是其实根性是最差的，嗯，因为他时间很长，你要嘛你就是这一生死你马上成阿罗汉，嗯，所以这是一个在中阿含经里面有这样谈的，所以这个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，不要以为说阿那含一定是都到天上去，不一定了，他在这个生死过程他马上就可以成阿罗汉。好，那下面我们看这个小结语呢，圣者呢除了阿罗汉，因为阿罗汉没有下一个生命，所以他没有下一个因，也就是下一个运了，没有了，不受后有嘛。虽有呢，圣者虽有，所以这个圣者是指出果二果三果，虽有隔音之名，对解脱生死来说呢是绝对稳当的，因为出果最多七次嘛，你看第二果一往来，第三果是不来，已经够了，因为他的烦恼根拔掉了，所以解脱生死是为期不远啊。所以圣者绝不会从觉入迷了，虽然有隔音 知迷，因为迷于事嘛，迷于事相嘛。但是他绝对不会像前面谈的从觉入迷，不会的。不知念佛的人为什么要怕圣者的隔音之迷、哦、所以这个只要你是圣者，你迷于事相 OK 的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，你明白吗？而且他如果是一个圣者的话，因为他不迷于理，他已经很清楚了，所以解脱是为期不远的，所以他不怕，虽然有不正知无所谓。所以你看隔音导师先讲迷，迷事迷理，这样就分得很清楚了、啊、那下面我们来看导师对另外一句话、对于所谓彻悟自心呢，善见失恶祸呢，稍有未尽呢，则生死轮回依旧莫出的批判。你看哈、哦，何谓见惑？见惑就是认知上，这个惑就是烦恼，见解上的烦恼，也就是认知上的错谬，哦，谬误，认知上。那这个就是迷于理，道理的理。第一小点说，这是见道所断的烦恼，见道是见道所断除的烦恼了。见道知道吗？我们在佛法的一个修行次第，我们从一个出发心，它分成五个阶段嘛。一个就是所谓的资粮位，资粮位就是累积种种资粮嘛。三规五戒也是一种资粮，修慈悲观、修属习观、不净观也是一种资粮。那加行位第一个阶段，加行位就是要跟禅定相应的。那观察的内容其实就是四圣地，加行位。那透过四圣地的，他看得到世间的真相。苦真实是苦啊，极义真实是极，这些、哦、那他就见到了，也就是说他不迷于理了，他清楚了。那这就是第三个所谓的见道位，见道位就是圣人了，起码是出果。那再下去呢，这个出果或者恶果呢，他还要慢慢修来纠正自己的情感上的谬误，也就是事相上的，可能以佛成佛来说就是习气。那这就进入所谓的修道位，第四个。那最后第五个就是究竟位，究竟位如果佛那当然是佛了，如果是声闻就是阿罗汉。所以这个见道位呢，所断出的烦恼，也就是说你在见道的时候你所断的烦恼呢，是顿断的。那在佛教的不派系里面呢，在法义上有所谓一心见地、十五心见地啦，这个并不重要。因为一心见地这个地其实就是四圣地，讲到一心见地这个地呢，其实指的就是涅槃灭地、哦、有一个学派说你见到涅槃，其实四圣地你全部都很清楚了，苦真实是苦你也清楚了，所以你只要见到涅槃，所谓法性无我，世间是苦你都知道了，这是一种说法哦。但是另外一个学派他主张是十五心见地，十五心也就是说从他把四圣地分成四大块，苦地有四心，极地有四心，十六了、哦、那当然第十六心呢，他不是见到，第十六心就是修道位了，他分得很清楚，你就进入修道位。那这一派是认为说我们应该是先观苦地，而且是先观欲界的苦，你断除了你知道了，然后再来观色界无色界的苦断除了，然后再来到所谓的极地，苦极那个极地，极地也有所谓欲界的，还有分上二界的、哦、它是慢慢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了哈，我们来看这个56页，无论是一心或者十五心、啊、这个十五心是很快的哦，搞不好这一弹指就十五心哦，很快的。我们用秒的话可能0.0.0点，很少了，很快速的，因为心弄非常快速的。但是就世俗来说，这是 一下子就过去了。这个字读什么什么眼呢、啊、一眨眼就过去了。啊就叫你的归了。所以呢这个见惑呢说断就断尽的而成为圣人呢，不断就是凡夫了，那有所谓见惑是不会断而未尽，这在法义上是矛盾的啊。失惑下面要谈的那个可以，见惑见认知的错谬就是迷于理，迷于理你一看到你就认知了，你就清楚了，所以它是顿断的，而且它绝对不会断一点点，有断就是凡夫，有断就是圣人，没有断就是凡夫啊。啊所以这个所谓无明断了就是成为圣人，所以没有说成一半还有一半还没断尽。但是迷于所谓的失惑就不一样了、啊、何谓失惑呢？这是修道所断，我刚才讲修道是进入第四个阶段嘛，你见到之后你进入第四个阶段修道，也就纠正自己的情感上的错误事项的。 或者习气，这属于修道位。那修道的这些烦恼叫做失惑，修道所断的烦恼叫做失惑。如没有断尽呢，那是前三果圣者的事，也就是说从初果、二果、三果啊，我们凡夫哦，我们不配啦，你明白吗？我们凡夫还没到见道，当然修道就不用谈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所以这边谈的就是你认知上确定了，但是你事项上还有一些错谬、习气等等，虽然还没断尽，那就是前面三果的事情。所以初果跟二果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初果跟二果巨大的差别就是第二果它的贪嗔痴比较薄嘛，比较弱。而且初果跟二果它的区隔哦，它的区别在经典里面很少谈到，很少，有的话就是四果、初果，那三果也会谈，二果很少。所以二果跟初果其实差不多，里面就它的贪嗔痴这个来分的。所以你可以慢慢在事项上去纠正的话，那就是所谓的断除这个失惑。所以你完全断除，你就是阿罗汉。你没有断除，你就是要么就出国，要么就恶国，要么就第三国，因为你还有一些烦恼，那这些烦恼其实不会构成生死，因为它是迷于事相，像习气这些情感，它不是理，迷于理。所以他说，怎么会从迷入迷者多呢？啊，所以呢，失惑虽然有在，见惑没有了，他也不会从迷入迷的啦。啊，因为出国最多七次生死嘛，恶国一次往来啊，三果一生就结束了，对吧？好，下面就彻悟自心啊。彻悟自心导师，你看他说第一点，大抵他应该是针对中国禅者说的，应该是了。他说有无断惑呢，就不得而知了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啊。禅宗还有什么小悟？哎，开悟有大跟小嘛，哈、哦，对不？所以这个你就要了解，在他们的脉络底下去谈。所以我们不知道。好了，那导师就弄另外两种假设。第二小点我们看，如等于见道断惑，也就是断那个迷于事那个理的顿断的，那即使受胎迷着呢，也就是投胎的时候不正知，也不可能从迷入迷啦，而一定是由觉至觉的，这听好不好？很清楚嘛，他是假设如果这是彻悟自心，真的是就像出果断除那个见的烦恼，认知上的烦恼，其实虽然他有投胎的时候他会迷于事相也无所谓，他绝对不会由迷入迷啦。那另外一种假设哈，好了，如果他的彻悟自心只是内心的一些超常的经验，像禅定，但不能断见惑呢，那还是跟凡夫一样哦，那跟凡夫一样，那当然就可能从迷入迷了，就不值得一谈了。这导致这整篇就扣引说，一个圣人他有迷于事相，但是迷于事相不会构成像你这边所说的什么由迷入迷啊，不会的，他反而是由觉趋向觉悟啊。好，下面最后呢，这段文字呢是不正确的。那导师也很客气，印光大师是精通天台的，印光大师是有读书也很多的哦，的净土行者对这一些应该是不会不知道的，可能慈悲心重呢，为了弘扬净土呢，故意这样说了，是一种方便啊，但是就法义上来说是矛盾的。那为什么引电天台呢？因为天台宗是中国本土的，就是印度佛教传到中国本土的中国化的佛教。那天台是非常重视教理的，他是非常重视教理，所以印光大师也了解天台，所以他应该不会不知道了啊。但是只不过是可能是一个方便的，所以导师就这一点来作为一些所谓厘清啊，让我们知道说隔音之谜。你看，当然看这个问题哦，绝对不是有可能吗或者不可能两个答案，不是的。你看他是分析的很好，隔音迷于事迷于理，那会不会因为迷于事相呢，然后会从迷入迷呢？凡夫当然不用讲啦，但是出果二果三果就不一定啦啊，他不会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那最后我们来念几句佛号。那大家选举要到了，那希望选举能够顺利啊完成。那不管谁当选，只要顺利就好。哦，我们当然呢，其实这很重要了，因为台湾人我觉得对于政治那种参与度哦，全世界给我得一名， 哦，其实投票只有一天呐，还有364天要活，还要过生活，哦，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说去投，然后呢也尊重别人的选择啦，啊，那我们也期待说这样可以带给台湾在民主上会更上一层楼了。你像西藏，你看西藏最近真的很糟糕，啊，我不是说，因为我不是在这里讲啊，我去年七月要去西藏没有办法去嘛，因为八月份他们很多人啊。啊，外国法师他们都会怕。那经过这段这个事件，我看我不用去了啦。啊，除非我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了，不可能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念几句佛号。那么
南无阿弥陀佛。
合掌，我们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晚安。